您好，您先喝点水吧。
为什么要我喝？
昨天晚上你看刚从这个外地回来，完了今天我们就把您给劫持到拍摄现场来了，挺辛苦的。
是啊，最近在拍一部戏嘛，名字叫《黄山二大爷》，在北京拍的。所以话剧中心又有戏要演，所以就来回跑。那么折腾了好几次。主要是这个要为单位演这个话剧，《长恨歌》参加这个新剧目展演。然后那边的戏又是进入紧张的拍摄阶段，所以这么一来就成了空中飞人了。
那昨天晚上好像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导演给您打电话，想跟您聊一聊今天这个访谈的事儿。那您说您正在配一个小广，什么是小广？
小广其实是广告，广告呢很短，有5秒、10秒、15秒，都很短。那么就是它不是一个大东西，所以用我们的插空当吧，用那种小缝隙去说那么几句话，挣点小钱。
那么晚了还这个抽空去挣点小银子。
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广告，而是一些宣传片，是为某些企业或者是某个政府行为去做这个事情，那么也是要去做的。
我看您这一天也够忙活的，您看又是拍片子，又是乘飞机，完了回来又演话剧，那么晚了还配这小广，真是一个都不能少。
也不是不能少，就是自己就是说有这样的能力嘛，有的人需要的话就会去这样做。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也挺累。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是这个演艺圈里的这个多面手，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有人很不像话给我起名字，说叫我昼夜忙，
昼
夜忙变成昼夜嘛，这我很生气。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
就弄得我不得不忙啊。真是，我有时候就觉得很累了。
那我想你之所以那么多才多艺，可能跟您的这个出身有关系，因为您出生在这个一个演艺世家嘛。
对，我的父母之前，我父母呢都是搞话剧出身，但之前不是啊，就他们从他们开始，那么从小就是在他们身边就接受熏陶啊，接受这个也不是培养，只是耳濡目染，自己慢慢就有这样的一种环境感受。所以后来就你说喜欢吧，他也不是说很迷恋，只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了，慢慢就觉得这些东西都离不开了，
就耳濡目染了，
离不开了，就成了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某种习惯性的东西了。
那所以在1988年的时候，因为在这个话剧《中国梦》中，一个人成功饰演了5个角色，而获得了这个当年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
对，第5届梅花奖。话剧呢，对我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我自己很愿意投入，很愿意去做的。那么，总是觉得最好是能够多演戏。
那之后的数年呢，您仍然是这个锐气不减，又出演了这个大量的舞台剧，还拍了大量的这个电影和电视剧，像大家非常熟悉的有这个《水浒》当中的林冲啊，还有《大染坊》中的林祥荣，还有这个《世纪之约》当中的雷默等等。可以说这真的是您的一个这个演艺黄金期啊。
黄金期不敢说，只是演了一些东西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配音这个行当里也没少了您啊。
是配了一些片子。
那我想呢，大家一定对这个美国电视连续剧《成长的烦恼》记忆犹新。那里边那个善解人意的好父亲杰森呢，就是我们野马老师配的。
对，叫杰森·西伯。
对
对，是一个家庭的一个轻喜剧片啊，情景剧。
那您初涉这个配音领域，就获得了大家的这个首肯和认同，这是不是跟这个人天赋有关系？
其实我也不算不上初涉吧，在配《成长烦恼》之前呢，已经有一段时间的配音经历，只是不是那么的片子比较大一些，知名度高一些，那么或多或少给自己有一些锻炼的。天赋来说呢，我觉得还演艺表演还是一个靠一个实践来说，也靠一个实践的积累，只是自己有没有感悟，去体会人物，去。把握戏剧的这个核心的东西。那么作为演员来讲，表演第一个要素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欲望。你不是为了一个饭碗，或者是为了一个技巧的展现，你去从事这个东西，是首先你要有这个欲望，你对表演这个东西有一种热情。那么这个是我觉得，他是你再有天赋的人，你没有这个热情是不行的。那么还说到前面，我的家庭的这个熏陶，熏染，就是加上我自己的这个实践，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帮助。所以当配音的时候，我觉得他塑造一个人物跟舞台上塑造人物的这个，虽然方法不同，但基本点是一样的，他必须得塑造 对这个艺术有感悟、有热情，
嗯，
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成功的一些机会吧。
所以配起音来就驾轻就熟了。
哎，有可能。
嗯，那我想这也是您多年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获得的一些宝贵的经验。
可能是这样吧。
嗯，好，那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段《成长的烦恼》的配音片段。
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我们到了，总算到了，到了。
嗯，哦，杰斯，瞧这房子
啊，好极了。
嗯，是咱们15年前住过的房间。
嗯哼，
原来的家具都是原来的。
嘿，连肥皂也是原来的。哦，并不一切都是原来的。
我肯定他们想尽量保持原样。
你还能记得吗？我们的第一个夜晚，你太疯了。现在还那么疯？
不，我不知道。
我要是挑战，
我反挑战。
好。哇哦！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的疯狂。
嗯，也许该给孩子们打电话了。
哎呀，真是太棒了，那么多年之后再来看这部片子，觉得这个配音和这个人物形象还是那么的贴切。
大概有
您自己觉得呢？
15年的时间了。
就是啊，嗯，
好像每年都有一些观众写信啊，或者是在网上发表评论，都是我觉得好像它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这种这个对配音和对这个戏的这种兴趣。
嗯，那从那之后您在这个配音的行当里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吧？
嗯，也不是说好像就一直是很还去忙一些别的事情。
嗯，
也有配音，但是配音的这个当然我因为我不是职业做配音，我还是更多的在舞台上和那个荧幕之间在那里创作。
嗯，
那么其实说穿来讲，配音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就是我刚才前面说的，我的一种对配音的兴趣和热情。
嗯，那有没有计算过这么多年下来一共配了多少部片子呀？
没有具体计算过。
嗯，
没有具体计算。
大约呢？
大约五六百集是有的吧。
五六百集，
你光成长的烦恼就有100
啊。这倒是。嗯嗯，
所以五六百集最有意思。其实我喜欢配的是在一部戏里头，我配很多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角色。
嗯，
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比方说不是这一个人，
嗯，
我愿意配好几个人，然后用不同声音和音色去配。
嗯，
那么配的不同的人物是真美，我喜欢这么玩。
好像据说有部戏里边您是同时给11个人物配
的。有的、
嗯，
叫金色什么金色年代吧。
嗯，
是一个德国戏，一共11集。
嗯，
啊，我在里面配了11个角色。
这本事也挺大的，你怎么能够把这些角色都区分开来？声音不一样。
有的角色是一句话，是长官。有的角色是快跟上啊，这种不，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兴趣，好玩，我喜欢玩。
嗯，
当然，这我们不是说它就是一种玩笑，它是严肃的艺术创作。
那除了这个之外，您还做过这个综艺栏目的主持人。
哎，有过。对
啊，就是。那您是怎么来这个平均安排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也做，那个也干。
这个从时间上讲，它不矛盾的。
嗯，
它不矛盾的。比方说，再矛盾情况底下，就像这次，晚上要演话剧，白天要拍电视剧，而且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那也是能够搭配过来的，只是自己要累一些，但不经常这样，不是经常这样，还是能够分配的。
嗯，
那我本来我开始是觉得，因为配音的时间多的嘛。我给自己说，不要一年四季都闷在配音棚里配音，打开一些思路，然后看一些外面的世界。好，一年想办法去接一部戏，而且要接外地的，当然可能接不到山清水秀。
嗯，
那么能够让自己呼吸呼吸空气，你闷在一个配音棚里，所以我后来我觉得配音演员是非常了不起的，在话筒面前一呆那么久。一年四季在里头，空气也是这样，所以调节不好，人要得病了。
嗯，
有生命危险啊！不是这意思，
没那么危险。
就是说，反正他们很辛苦。
嗯，幕后因素。
虽然我不是职业配音，但是我觉得做配音这点是很不容易的。
嗯，
缺氧状态，
很伟大。
嗯，伟大。
那我听这个译制导演狄飞飞说，他在找您给这个伯爵夫人中的主要角色松田配音的时候，您也是忙得不得了，是不是？
嗯。
那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人物挺适合您的，所以就是凑着您的时间啊，晚上加班来赶录您的戏。
嗯。
那今天呢，我们请您来呢，还是主要想聊一聊这个伯爵夫人的这个配音的情况。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松田的配音。
杰克森先生，我一直在惦记着您的酒吧，也想着您那天晚上跟我说的话。
哦，是关于缺少的
您所说的政治元素。怎样才能把政治元素引入您的酒吧？起初这个想法之怪异让我觉得新鲜，但此后它激起了我的兴趣。杰克森先生，我有办法。
哦，什么办法，松田先生？
我最近正和一个中国人来往，此人在上海有着显赫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我猜得没错，也许他能帮你。
那么松田先生，你又是做什么的呢？
哈，我只是很想帮您一把，尤其是这个时候。我知道您现在想要什么，那些东西可能相当有趣。我建议您首先吸引一些左派人士来这里，当然这对您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些。这些人当中有杂志社的编辑、作家，还有一些是被怀疑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等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再招来一些和国民党有联系的人，要不露声色，务必要给这两派人足够的时间相互适应。再以后您可以找些中国士兵，找些日本商船的水手，或许加上一两个日本商人，但要多加小心，要达到势力均衡是极为困难的。
您觉得这个角色完成怎么样？当时确实是有一种这个创作上的冲动，还是只是轻车熟路，这个对对口型，按照一般套路玩了一把呢？
那其实这个每一个角色就是在你配音的时候，你都要有用比较大的热情去完成。
嗯，
只是他角色的不同而已，人物的不同而已。那么就这个戏而言呢，他这个角色呢是和一般的我们经常配的译制片是有一定差别的。就拿日本戏来说，也是有差别的。
嗯，
这个人你看他有点不动声色的，
嗯，
不是那么很张扬的，个性非常内敛的一个人，所以，这对声音的把握呢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拿《成长的烦恼》这个举例子，它很开放，它很明亮，色彩很明亮，哈哈哈哈，在明亮的时候你掌握这个配音的时候的节奏啊好抓一些。森田这个人物呢就稍微有一点难度，
嗯，
他就是比较压得很低，
全是内在的，
整个调子压得很低，对，整个调子压得很低，那么你又要把自己的音色和意思传达出来，又不能把它这个又弄得很大，动作放得很大，声音放得很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来说呢是有一定的与过往之不同的地方。
嗯，
还是有点意思的。我喜欢配一些不是像你说的不是那么轻车熟路的那样的角色，喜欢配一些就是有一些小小难度的，
嗯，
这样呢有意思，就像爬山一样的，你没爬过的山你愿意去爬一爬，就这个意思。
嗯，那在这个配这部影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因为对角色的理解或者说在这个语言处理上的不同跟这个导演发生过争执，或者觉得自己是个腕儿啊，是你们来找我配戏的，所以我很牛，这种感觉有没有？
没有、其实我没有把自己觉得自己在配音方面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我只是喜欢配音，那么恰巧呢又有那么一些人呢喜欢我所配出的角色，其实也就是可能是我配的角色人家演得好，我只不过是把人家演的这个东西呢比较真实的去还原给人家，那么大家觉得哎有些地方比较喜欢，我倒自己觉得没什么，我觉得就到了顶峰了，我能成为一个配音方面的一个专家，我倒不是这么去认为，而且我很喜欢跟译制厂这个配音氛围的这个就建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关系，他们我觉得译制厂的整个的配音的风格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从艺术力量上面也是比较强的，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摸爬滚打，这样互相之间能够有很多很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就是大家借鉴很多东西， 这是对于一个喜欢配音的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外面影视啊话剧比较多一些，很难跟大家在一起在艺职场这个范围。哎，我配了几部戏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搞艺术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家坐来搞东西的地方，不是那么的就是像现在很浮躁的人心很浮躁的去就事论事做一些事情，不是的，我觉得他们很认真的。这个在当今这个社会来讲呢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愿意过来。
那艺职场近时期呢也逐渐在恢复一些老的优良传统，狠抓配音质量。那我想您也是这个人才适用，不管是场内场外，只要是角色适合能够提高影片质量的都可以派上用场。
是的是的，对，我觉得因为我很喜欢艺职场的这个整个包括它的历史。之前我是看等于说看着这艺职场的片子长大的，包括一些之前的老艺术家，我很崇拜他，很崇敬他们，自己能够配一些艺术片，我觉得是一件对自己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并没有说来能配一些艺术片就要进行某种炫耀或者怎么样，只是是一种享受，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以前可能还存在一些临时的兴趣啊什么的，现在呢完全是一种享受。因为我们现在进的片子也是经过这么多年下来以后，大家有眼光，进的一些片子是有质量，包括是对从艺术角度来讲各方面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去进行创作的时候呢也是一次艺术的熏陶的一个机会嘛。我其实从自己本身角度来讲，我是偏向于喜欢看原版片，但并不是说我对译制片的这个整个的工作和他们的艺术价值就有某种否定在里头，因为我自己也喜欢译制片。
那我们知道伯爵夫人这部影片呢将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放映，本片是由英国莫吉安特艾沃里公司和上海电影集团联合拍摄的。影片描写了一个双目失明但头脑清醒的美国外交官和一位移居上海的俄国贵族夫人的感情故事，影片中可以说是明星荟萃啊。那您所配的这个演员真田广之呢在中国是拥有大量的影迷，而且呢他还是日本当下的这个红星，去年呢还参加了无极的演出，那相信呢您的声音一定会为他增添更多的魅力，一定会锦上添花的。
也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会更多的喜欢艺职场，喜欢我们的配音的作品，然后也喜欢我们的影视作品。再见。
好，再见，再次感谢野芒做客魅力人生。
我是众星火，
要是别人早拿了养老金回家过日子去了，可我们还待在这儿一个劲儿的傻干，结果叫人家当笑话看。
石油是已经可以流到诺文斯克储油库，新的工作又等着我们了。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